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写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和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感谢神赐下话。
今天正道题目是耶稣赐的新生命，我们请问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感谢，因为你把你生命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更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新朋友，通过今早上的信息，让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那宝贵丰盛的新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去年底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通过迦南的婚宴和通过那个耶稣洁净圣殿，认识耶稣带来的是怎么样的改变。他使贫乏的变为丰富，因为迦南的婚宴告诉我们，在耶稣以外的生命呢是空虚，是贫乏的，好像水一样。可是那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呢，他就真正的丰富有丰盛。那耶稣使败坏变为洁净，当耶稣进入圣殿洁净圣殿的时候，提醒我们怎么样看重那个敬拜的圣洁和专一，不要让什么任何的杂念，让其他属世的意念来污染我们。耶稣更要求我们从眼见转向信心，他对那些信他的人有什么要求呢？不要他们按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看法来决定耶稣是不是可信，而是要完全的来交托、信靠他，从眼见转向信心。那今天呢，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或者尼哥德慕了啊，比较新的一个翻译，来找耶稣，就造成了我们圣经中可以说最出名的一段对话了，差不多。我们要谢谢尼哥德姆啊，如果他没有来找耶稣，哪里有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所谓笨的问题了啊，就是你来找耶稣问的三个问题都相当笨，不过无论怎么样才让我们有丰富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谢谢他。不过耶稣通过这个尼哥德姆跟他的对话呢，就开始来解释他赐的这个新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他赐的新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想。那首先从这个第一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说这个生命呢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生命。当然这个是尼哥德姆跟耶稣的那个对话了，好像乒乓球啊，一来一往。那个尼哥德姆第二节、第四节、第九节都问耶稣一些问题，耶稣三次回答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然后很严肃的这个对话，当然我们都相当熟悉了。可是它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一个误会。这个对话的关键是一个误会。比如如果我告诉你那个背着包袱的人来找我算账，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背着包袱的人来找我算账，这个可以是指背着很大的一个行李来到房间里面跟我一起去算那个账目，也可以指一个背着心理包袱的人来找我的麻烦，对不对？所以就在于说这个包袱跟那个算账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看那个情况。而这里呢也是一样的，这里整个对话的误会就是重生那边出了问题。因为重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重新再生出来，一个是从天上生下来。三章三十一节就是重生的另外一个翻译，从天上来的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呢，你可以想象那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尼哥底母一直听，以为是耶稣讲那个重新再生出来，其实耶稣从开始呢，就是告诉他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所以无论怎样，从第二节尼哥底母开始的时候就认定他来找耶稣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耶稣啊，有神跟他在一起，一定是很厉害的一个先知。耶稣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耶稣要回答的是能力的，他的能力的源头啊。耶稣知道尼哥底母的需要，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不需要知道他的能力是多么厉害，他尼哥底母需要的是那个能力的源头的生命，于是就讲那个方面了。尼哥底母以为这个生命呢是重新生出来的，耶稣却说这个生命是必须从水和圣灵来的生命。那怎么一回事呢？水和圣灵。然后到了第六节那边说到，是不是肉体对比灵的这个问题呢？啊，其实耶稣是在引用以西结书36章，那边以西结应许将来主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洁净你们，同时主要把新的灵注入你们的心里，取代那个石头的心。所以这就是水和圣灵的意思。所以当尼哥底母说这怎么可能呢，耶稣就讽刺他了，你这个旧约的神学博士居然不懂以西结书啊。所以这就是耶稣的那个意思，你怎么会不明白呢？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应该懂以西结早已经应许这样的一件事。可是尼哥底母不明白，为什么尼哥底母会不明白？他没有读以西结书吗？啊，当然有。可是尼哥底母的问题就是他一直在传一个要自己靠着自己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个道理，所以他不能够明白怎么可能可以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呢？我一向来都是传一个靠自己讨神喜悦，神才喜欢我，才给我永生，你却告诉我现在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必须从天上得到神赐给我的生命，怎么可能呢？事实上耶稣就用这个摩西刚才读启应经文，摩西举起铜蛇的事情来解释，当然是可能，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民数记21章刚才我们读到了，以色列人埋怨神，那结果在旷野里面呢，神怎么惩罚他们呢？神差一些火蛇来咬死好些人，那神吩咐摩西，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那个杆子上了，把它举起来，那些被咬的人呢，望着那个蛇就会好了，被咬的人望着蛇就会好了，本来会死的人望着那个铜蛇就会活过来了。所以原来耶稣知道这个铜蛇呢，就是要预先告诉他们，我们说预表了，预先告诉我们今天读福音书的人呢，认识耶稣的工作。耶稣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那些一定会死的人，没有耶稣的话一定会死，可是耶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就把新的生命，从天上来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尼哥底母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明白，人间没有答案，我们只有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宗教产生因为人要找神，可是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呢？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呢？就常记得个人布道的时候常常也在讲台上也可能听过这样一个爬山的这个例证爬山，有一个人要去爬山，来到山脚下不知道怎么上山去，然后旁边出现了两个爬山的专家，一个有地图，一个有指南针，而且穿得很好像预备爬山，好像很有爬山经验。你就想我是不是应该跟这两个人上山去呢？他们有爬山经验，应该可以带我上山去。当你在决定的时候，突然间有另外一个隐隐约约看到山坡上 有一个人出现了，他下来了，然后他就问，哎，你要到哪里去啊？你就说，哦，我要上山去。他就说，哦，是吗？我住山上，我带你上去咯。那么你要跟谁呢？你要跟那两个爬山专家吗？地图有指南针，保证可以带你上去，还是你要跟那个从山上来的？答案是很清楚，答案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一个从天上来的答案。我们怎么样得到那个新的生命呢？从天上来的生命，不要被世界欺骗我们。世界没有办法给你生命，世界没有办法给你那个从天上来的生命，只有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求神洁净我们，用水洗净我们，求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把那个石头的心除掉，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那个天上来的那个生命，这是唯一的答案。可是耶稣赐的生命不单是从天上来的，耶稣赐的生命也是因信得到，因信得到。所以从十六节开始，作者约翰呢就解释上面的经文，解释这个十五节啊，为什么摩西在旷野举蛇能够赐生命呢？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刚才读起因经文就知道了，这个铜蛇被举起来啊，让那些被咬的人呢都能够活过来。可是等一等啊，你去想一下，这个蛇为什么要被举起来呢？当然是要人家可以看见啊，被举起来要人家看见，可是是不是每一个看见这个蛇的人呢就真的好过来？你想想看，是不是当时每一个就这样看到那个蛇的人就真的是好过来呢？不一定。以前最近搭地铁，搭地铁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呢上下车，看到我也很多人都看到一个老人家走路走得不是很稳的，他那个车开门了，他慢慢的走向那个车门去，他要下车了，他要下车，非常的不稳，好像可能随时要跌倒。那突然之间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印度人跑上前去，我说是不是要抢他的钱那种？不是，是扶他，帮助他能够下车离开那个车厢。你看我们大家都看到那个老人家，我们大家都看到他走出去，只有这个印度人呢看到这个老人家需要帮助啊，那个是更深的一个看见，那个是更深的一个体会。这个蛇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个蛇铜蛇被举起来呢是要叫人家看，可是不是每一个看见那个蛇的人呢都得到医治，而是那些看见这个蛇相信这个是神所赐的拯救，那样的人呢他的病就得到医治，通过信心。同样的，耶稣被举起来，很多人看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兵丁看见了，祭司长看见了，这些人就得救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是那些看见而且相信耶稣基督被举起在十字架上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我相信了，那你就得救。信心是这样，可是这个信心到底是信什么呢？这个约翰就解释了，就是三章十六节了，信就是接受神的爱，信是要接受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爱。三章十六节有一个牧师叫 Morgan Campbell Morgan， 他说这个经文太过的伟大，太过的深奥，当我去读这个经文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读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道好讲，不需要讲，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慢慢的读，使那个听的人在耳中有一个回响，那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突出神的爱多么大，这个经文突出神的爱有多大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怎样的人呢？接下来的经文说，这个世人是世界，是活在黑暗当中的，是不爱光倒爱黑暗的，最大的需要，没有办法靠自己，神把他的儿子赐给这样最有需要的人。 这个经文也显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神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了，唯一的。好像记得吗？神对那个亚伯拉罕说，把你所爱的，你唯一的独生的儿子以撒摆上，最大的爱显明了。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是最诚心诚恳的一个邀请，叫一切信他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人，只要信他，神告诉我们，你只要相信，你不用付上其他的代价，单单来到神面前相信。这个经文也赐给我们最肯定的应许，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肯定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脱离审判。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信心也会产生回应，不只是接受神的爱，也是产生一个回应。因为二十一节说到，那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就是来到光里面，你就是认罪悔改，到主面前来领受那个生命，而且有一个新的意愿，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对比那些不信的人、作恶的人，这个约翰说，爱黑暗，不要被责备。那所以当我们跟人家讲耶稣很好的时候，或者当你说耶稣很好，你说我不要相信，可是我却不要相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不可以赌博，不可以抽烟，很多的约束，我真的听过人这样说呢。我以前放荡的生活方式，我必须放弃，因为我要相信耶稣，因为这个原因，可能等以后啦，可能等以后。那个这样的一个回应，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体会神的爱，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爱是多么的大，以至于你不愿意放弃你现在的生活的方式，不愿意离开黑暗。因为真的相信耶稣就是这样，我们必须离开我们黑暗的生活，来到主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而且愿意离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反省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在神面前很坦诚的来问我们，在这个崇拜厅以外，耶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这个崇拜厅以外，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比如说我们当中的青少年，如果我们看待学业、追求、生活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重要过一切，重要过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追求，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习惯是我们不要放下的，一些罪恶的行为是我们不要放下的，那你说你是信耶稣，你是真的是信耶稣吗？还是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观念和知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也会离开罪恶，离开黑暗。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那耶稣所赐的生命，不但是从上头从天上来的，不但是因信得到，而且第三方面是叫人喜乐的。耶稣给人的生命是叫人喜乐的。来到二十二节开始，这个约翰呢就提到施洗约翰，又回来讲施洗约翰了。当二十五节，施洗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洁净的礼仪的辩论呢，变成一个比较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那个犹太人跟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一起辩论的时候，在25、26节那边，也许一个犹太人说，你的老师是这么说，哎，可是最近有一个新出道的老师啊，他又是另外一个说法，到底谁对谁错？关于这个洁净的礼仪啊，于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有点不高兴啊，有点不满意，为什么那个后来出来的，而且是施洗约翰为他洗礼的那个人呢，居然现在知名度 高过我的老师，我要去问一下他，怎么会这样呢？可是施洗约翰说什么？施洗约翰怎么解释为什么耶稣吸引这么多人呢？怎么解释？他说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所赐，看到吗？从天上所赐的，他见证耶稣的话，他赐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从天降下神的独生子。他还自己在28节说，你们自己可以做见证，你们自己听过的，我以前说过的，我不是基督，我是那个奉差遣在他面前走的那个人，这就是我的角色啊！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容易讲，我们读很容易读了，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刚出道的一个传道人呢，没有人认识你啊，你讲这种话是容易的。可是当你越来越有知名度，人家越来越知道你，你还要继续讲的，我不是基督，我只是那个奉差遣在他前面来的人，你就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坚定的意志，眼见那个人比你越来越强，越来越受欢迎，你怎么样继续保持那个谦卑呢？这就是施洗约翰面对的问题，他是怎样保持那个谦卑的态度？第一，这边告诉我们，他先认定自己的位置。好，施洗约翰认定他的位置就是那个奉差遣的人，在主面前的人，这是他的位置。因此无论耶稣怎么样，他都不会改变，他都可以洗了。你知道吗？在一个部门一个公司里面，最开心的员工是谁啊？通常不是那个薪水最高的，也通常不是那个升职最快的。在我以前工作的一个部门里面呢，很明显整个部门最开心的是那个柜台接待员，可以感染到的，他的那种喜乐，他的那种对工作的积极，拿长期服务奖，工作20多年一直在那个柜台做接待员，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认定他的那个位置，他的那个职位的那个价值，可以帮助很多人，你知道吗？来那个部门不知道去哪里，他跟他讲，你到2楼去，你到4楼去，哦，你要某某人电话我给你。最开心的员工。当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生活的位置和岗位而喜乐满足？好像约翰说的，他的喜乐满足了呢？我们现在要先认定神给我们的位置啊！当然我不是说你的位置非常好，我们每个人的位置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刺，有我们的不完美的地方，有很多我们生活里面的挫折，可是我们必须认定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位置，不然我们很难喜乐，好像约翰施洗约翰一样。可是施洗约翰除了认定神安排他的位置之外，第二方面，施洗约翰也认定他要基督显大，他要基督显大。你看施洗约翰怎么看待自己和基督的关系呢？29节，他说他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他站着听到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甚喜乐。你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吧？一个拜六的清早，如果你不用上班啊，不用做别的事，可以睡迟一点，或者你以为可以睡迟一点，可是突然之间呢，一大清早都还没有到7点，然后7点多还是怎么样，那个楼下忽然间有车笛声，叭叭叭叭叭，然后很多人喊，很多人笑，你说哎呀，又是多一辆新娘车来接新娘了。不认识新郎的人呢，像我们呢，都不开心了。哇，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吵醒我们？可是有些人开心了，对不对？就是那个新娘和新郎的朋友们呢，都很开心的。啊，你以为啊，包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睡觉？没有，开始喊了，开始闹啊！那些兄弟被那些姐妹整啊，在下面跳舞啊，又喊啊，唱歌啊。最后呢，还有新郎唱情歌，整个整座的人都听得到啊，才甘愿。 我们说哇很难听走掉，可是新娘很开心，他的朋友们也很开心的啊，这就是耶稣施洗约翰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唱走调，而是说听到耶稣的那个消息，他就很多人来找耶稣，没有人来找他了，他也很开心，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听到耶稣越来越受欢迎，他自己就越来越开心，而且喜乐满足。耶稣基督必须兴旺，我必须衰微，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耶稣必须越来越壮大，我呢必须越来越渺小，为主做见证，要使基督显大。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喜乐的原因，不只认定自己的位置，而且认定他人生的目的是要基督显大。我们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大吗？必须愿意越来越渺小，必须愿意像保罗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生命里面照常显大，放下我们自己，才能够谦卑服侍。我们可以衡量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样呢？要不要自己的主见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特别是可能这方面，每个弟兄姐妹任何侍奉岗位都有这个危险的，可是做传道人呢，也许那个危险更大。哎呀，你牧养的这个教会很成功啊，哎呀，你的信息很造就人。不过我们愿意，我们的愿望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愿望是人来到这里听见神的声音，而不是听见人的声音。情愿人忘记谁是讲员，情愿教会彰显基督，使到人来的时候，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说哎，我今天在这里遇见了基督了，我今天在这里遇见了基督了，我今天去到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遇见基督呢？所以让主来塑造我们，使到基督越来越显大，在你的生活岗位里面，因为这就是你的目的，小基督，让基督显大。那施洗约翰还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喜乐。很奇怪对吗？对我们来说这是违反常理的，因为我们通常要的是什么？我自己显大，别人看重我，注意我，我才喜乐，对不对？可是约翰说相反，当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显大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喜乐。很奇怪，不过这个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就想看，我们的角色就好像负责音响的弟兄姐妹们在上面，负责音响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尽心竭力的时候，做好他们的服事岗位，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忘记他们存在，真的对吗？你没有想过他们存在吗？什么时候人注意他们存在呢？音响出问题的时候，当他们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或者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等到那个音响这样啊，听不清楚，或者完全没有声音，大家就往后看，哎哎哎，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所以就是这样。那么你说，哎呀，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做音响工作的弟兄姐妹怎么可能喜乐？除非他们认定啊，除非他们认定说，我要的是大家看前面，听讲员，听主席，我是为主而做的，即使大家都不知道我存在，我也喜乐。甚至我可以说，当大家都不知道我存在的时候呢，我就最喜乐。我们呢，是不是要这样做？先以基督为乐，先以基督为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就不用渴望人家的注意和称赞，反而是能够像耶稣一样去服侍人啊。这个道理就是这样，你 让基督成为你的喜乐，你就不用渴望人的称赞。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别人看见耶稣？不用看见我，也不用他们来满足我，是这样的意念驱动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主，摆上时间和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让施洗约翰的话来提醒我们，让基督显大，让自己渺小，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喜乐。第四方面，耶稣赐的这个生命不只是从上头来的，不只是因信得到，不只是叫人喜乐。最后约翰这个作者在总结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也说你要相信他，因为耶稣超越万有，他超越万有。31节到35节，当约翰总结的时候，他说到，他用回前面的字，30到31节，耶稣是从天上来的，36节你必须相信他，32节耶稣是见证天上的真理，34节耶稣有圣灵的同在。可是这段总结的话带出耶稣的独特性，你为什么必须来相信耶稣呢？重复的观念，万有，31节耶稣在万有之上，35节万有已经交在耶稣的手中，因为耶稣超越万有，所以你必须来相信他，他超越万有。他怎么样超越万有呢？约翰告诉我们他的信息超越万有，31到33节说他的信息 The message 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超越人间所有的意念，所以你必须相信他，他的信息超越万有。地上的信息是属乎地上的，地上的见证，人间的道理再好也不能够比较天上的道理，人间的道理再好不能够比较天上的，因为天上来的道理超越一切，能够更深刻的更透彻的来解释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来。有一个英国的基督教思想家 G.K. Chesterton 写了一个著名的书叫 Orthodoxy。思想家当然有一点，有时候有点悬啊。不过他怎么样带出圣经的道理，超越人间的道理呢？他就讲到他信主的那个经过了。我曾经告诉我自己，我只是一个动物。可是当我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可怕的恶兽之后呢，我就开始反而有喜乐。我曾经一直怀疑自己有点不对劲，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正确的。别人一直告诉我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却反而更加的忧伤。可是当我现在知道我原来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的灵反而欢呼歌唱，好像春天的小鸟一样。你看到吗？这个 Chesterton 他讲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用人的观念，人的这些哲学，人的这种道理，我们说我们只是一个动物，可是只有通过神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一个动物啊，我们是恶兽，我们是很可怕，我们的那种罪恶却开始带来生命。别人告诉我们，哎呀，你不对劲，不用去担心，你觉得你的生活有问题，不用去担心。可是福音告诉他，你担心是对的，你觉得你不对劲呢，那是对的，因为这是神的方法叫你来认识他。别人一直告诉你世界上说，哎呀，我们的盼望就在这个世界上，可是这个观念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喜乐。当 Chesterton 明白到说原来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反而带来喜乐。所以施洗约翰也是一样的，他也只不过是地上的一个见证人，他不是天上来的，他不能够超越耶稣。可是地上的见证能够做什么呢？见证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这就是27节所讲的，好像 月亮，月亮的光唯一的功用，当然了，照亮我们。不过见证太阳存在，就是这样，见证太阳存在，耶稣却是从天上来的。那当然耶稣来的时候呢，约翰告诉我们呢，有两种反应了。32节很多人会不接受他，不过那些接受的人是怎样的呢？这边说接受的人是印上印，盖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你说奇怪，哎，等一等，神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需要人去证明呢？神不能够证明自己，需要人来证明吗？那观念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去比如说去工作应征，对不对？你都要毕业证书。那可是有一些雇主啊，不只要你的证书啊，他还要一个公证，就是那个 notary signature 来证明说你的文件是真实的。所以那个问题不是那个文件是不是真的，那个问题是那个雇主不知道这个文件是不是真的，所以你需要证明它。那信徒也是一样的，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证明神是真的，不是因为神需要人证明，而是因为那些人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在人面前见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告诉人家这个神是真的，这个是一个见证啊，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啊。我们要必须明白我们的身份是告诉人家神是真的，他能够赐你真的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让人看见神可以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那个生命，超然的生命，通过我们每一天信靠主，因信得到的这个生命彰显出来，通过我们让别人看到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才有喜乐。可是耶稣有另外一个方面是超越万有的，34节开始说耶稣的权力超越万有，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的权力超越一切。耶稣的信息是真的，可是刚才我们说有两种反应，信的人现在他说得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新朋友当中，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或者你一直在想要不要相信耶稣的话呢，你要知道现在是神开恩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要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显明神的那种爱，向我们最深刻需要的这些世人发出一个最诚恳的邀请，并且给我们一个最确实的一个应许，神的确是爱世人。可是那个是不完整的福音，因为约翰在总结这章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只是说神很慈爱，因为听见的人会怎么说呢？我是吗？神很爱我啊，好了，我以后再来信耶稣，等我退休了之后来信耶稣，等我父母亲年老不在的时候才信耶稣，等我孩子长大一点我才来信耶稣，等我的事业有成就一点我才来信耶稣。可是约翰告诉你，你不能等，因为神的震怒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不是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的情况不像一个小学生，他在考虑要不要去补习，他在考虑如果我不补习的话呢，我拿85分，如果我补习的话我拿95分，所以我再想一下我要不要去补习。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个小学生在学校的书店里面偷了东西，校长现在在找他，四处的在找他，这个小学生当然可以立刻到校长面前去认罪。可是如果这个小学生说，哎，不要紧了，我等一下等下课之后才来想要不要去找校长，你说很愚昧啊，怎么可能会这么想呢？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恶劣的啊，神的震怒在我们的身上，必须立刻的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等了，随时随在 离开世界，有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今天就来到耶稣面前，今天就认罪，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就是我们永生的盼望。耶稣赐给我们怎样的生命呢？第一方面，从天上来的生命，提醒我们靠自己我们得不到，必须神用水和圣灵来改变我们。第二方面，耶稣的这个生命是因信得到的，耶稣被举起来，我们却需要以信心来回应，接受神的爱，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就是信心。第三方面，耶稣的这个生命使人喜乐。当我们认定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当我们认定我们要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大，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喜乐。最后，耶稣要我们来相信他，因为他超越万有。我们今天每个信徒见证神是真实的，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角色。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的话，你却要立刻的来，因为神的震怒在你的身上，不能再等，立刻与神和好，通过主耶稣，他彰显了神的恩典，叫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就能够得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帮助我们通过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来提醒我们，你赐给我们何等的一个新生命。主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因为想到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而向你感恩，更激励我们能够晓得，既然你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么奇妙的爱，主要也让我们晓得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彰显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看见神的震怒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里面，我们就是以神为敌；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相信了他，有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却是以神和好。主要让我们能够立刻的与神和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